会下午茶。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那么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是在美国非常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哈，最被评为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中国画画家周平光老师。周平光老师您好。
您好，你好莉亚。
其实我们都做了好几期节目了啊。
对啊，今天就是第三期了。
对对对，我觉得可以长期来做客。
OK， 谢谢谢谢。
在我的威逼利诱之下。
没有了，到你们台来做节目是一个很开心也很高兴的事情，
是
非常非常好，谢谢谢谢。
嗯，其实我们在上几期呢都有讲到关于国画的一些知识一些内容哈。那么今天呢就跟你想聊两个方面，第一呢还是关于国画，那第二呢关于您本身您自己的一些私生活。
OK，
国画部分我相信我问什么问题您都能回答。
好，
那私生活部分呢我就不知道我是不是问啥您都能答。
啊，不，有些不能答。
对，所以先把预防针给打好。
Okay， 谢谢。
那我们就先说能说的。
好的。
好，我们先来说这个国画部分，因为之前有说到怎么去欣赏它，怎么去学习它，包括您自己的这些学习经历。
对。
那其实说到国画，其实它有一个问题哈，是我们大家呢不愿意去面对，但是又必须去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人哈是这么说的，他是觉得国画呢相对来说是走在一个需要保护。
嗯哼，
需要保护的阶段。那么任何东西它只要需要保护就说明它在没落。
对。
对吧？
嗯哼。
那么您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其实讲到国画的其实也不叫没落吧，应该是每一个文化走到一定的时候都有一个瓶颈期。
嗯。
它有些时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事情。
嗯，
那么到了一定的时候，那对于我们画家来讲都得去思考，因为现在的社会发展非常快，高科技可以这样子讲，日新月异。所以我们在看现在的戏剧也好，电影也好，包括电视还有就是出版物，实际上都不是那么以前的辉煌。
是。
都有一个瓶颈。
嗯，
那就是跟我们就有一个思考，一个画家来讲如何你在题材上你在技法上的提高是面临了新的课题。所以我到美国之后我就觉得以前画的什么楼台亭阁啊，这些一只
花鸟草丛，
对对对
对，
花一只树上站几只鸟啊，就是那样的题材，实际上远远不够了。
嗯，
我们需要更广泛的题材，
嗯，
来完成自己的作品。
嗯，
是这样
的。嗯，就是他经历了一个这个高潮期和辉煌期，必定是往下走，对不对？
对对对。
啊，那么这改变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知道哈，有一些曾经有本杂志上就说呢哈，他说在这个国画当中啊，有名家，但是呢，名作很少。比如说像这个张大千呀、齐白石啊、李谷禅啊这样的哈，他们大同小异。
嗯，
就说山水花鸟哈，亭台楼阁，就像您刚才说的。
对对对。
您觉得这个评论您怎么看呢？
其实这样的评论也有，以前我也看到这样的报章有这样的评论，这样子讲，实际上这样是比较片面，我是觉得。因为中国画的发展哈，实际上我们要看中国的文化的发展，这个儒家、释迦、道家的文化思想对中国的文化影响是非常大的。当然自然就会影响到书画家。那在这个书画方面呢又分为文人画和画家之画。何为文人画呢？文人画就是当时的一些士大夫他们为了表现自己的意境，表现自己的思想，弄弄笔墨，画一山一水，一个斗方来前行自己。但是画家之画就不一样了，画家之画是有科班，授业，一步一步成的，然后开始临摹，开始写生，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而且画家之画方为主流。所以我们再看画家之画哪些呢？比如我们再追远一点，像 顾恺之
嗯，
东晋时候的，再看南唐时候的顾闳中画的《韩熙载的夜宴图》，这些都是传代的作品，说这个就叫画家之画。那我们再看这个文人画里边，明代很著名的画家叫徐渭，他画的水墨淋漓，非常非常具有很深的表现力的水墨作品，也是文人画的代表。其实都是幅幅都是好画，幅幅都是精品，是这样的。对，
嗯。那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哈，我觉得刚才像刚才那种评论哈，感觉他好像对国画就是不是那么的了解的更多。他就是像我就是跟他差不多，就是浅显的，就说到国画就想到的就是那一些表达方式、表现方式。那么因为从您的这个画里面呢，我们又看到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而且呢，画它没有那么简单，
对，
它有很多透视，它有层次，
对，
那么您就觉得说，您的这个画的这个派，就是这个画法，相对来说是不是就是有改良啊，或者有进步啊，有思考？
是，实际上就要追溯到7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了，就有很多很多的西方人到国内来交流，有专业的，有非专业的，就跟我们一起研讨。有很多的老外会问我一句话，说你们的国画，我看很多都是用墨来画的，
对，
但是用墨来画的呢，有很多呢又留了很多白，
对，
为什么那些留白的地方都不画完？当时我们在画的时候，我们认为留白是中国画的精髓的地方，但是东西方的
文化的
观点，真是大相径庭，完全不一样的。说这个中国画的留白、虚实的变化，实际上对于我们东方人来讲都可以理解，因为我们有文化的背景，而西方人他们没有这个文化的背景，说他难以去理解留白，为什么要留白，为什么讲究意境。所以讲现在的年轻人他就更不想去知道你的深层面、你的意境、你画家的思想在什么。说相应来讲，你的受众面就少了，你受众面就不宽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画自己的画，就是你要把你的技法、你的体裁都要去加以变化，加以融会贯通，让东西方的人都能读懂你自己的作品才是好画，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毕竟就是他走向国际也好哈，
对，
就是像很多西方画被东方人认同也好哈，喜欢也好，这个才是可能最后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啊。
是，就像我上次几期我又谈到东方绘画对世界绘画的影响，当时一大批的西方画家他们当时也走到一个瓶颈，后来他们就反过来向东方绘画来学习，比如像毕加索，他一直在家里临摹这个齐白石的作品，说他一直画水墨，他也用中国的毛笔，说而且像以前再早一点莫奈这样的法国画家，他们都学日本的东西，学过去学过来，结果日本的是东方的，东方是哪里？是中国的。说学过去学过来，又回到一个原点。实际上东西方的绘画我认为是相通的。就像一座山对边，山那边是那一批画家在爬。我在山这边是在这边爬。到了山顶看到的风景都是一样的，一样就是这样的。
对，山顶汇合了。
对。
最终艺术就是达到了一个相通、融合融洽的那么一个境界啊。
对。
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国画的留白，我其实特别想代表很多不懂的年轻人问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国画留白的讲究在哪里啊？就是他为什么要留那个白呢？
哦，国画的留白是非常讲究的。为什么要讲究？国画有一个当时有一个六法之说。六法之说第一个六法的第一句叫气韵生动。气韵生动，何来气韵生动？大部分我们留白的地方称为气眼。 就像我们下一盘围棋一样、
嗯、
你下得好不好，你摆出来之后就知道你是高明的棋手还是一般般泛泛的棋手、
哦、
所以讲你的布局是非常重要的、
哦、okay,
这个就叫构图、
okay,
这个叫离弈
okay,
就这样的
OK。所以就留白，就看就是留在哪儿或者哪儿留，
对对，怎么留，留在哪里、
嗯、
非常非常重要。
哇，
这个留白、
嗯、
实际上是一个画家的一个最高境界。
哇，
也是，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讲他理解不了，所以我们在我自己在画画的时候、
嗯、
我把留白处怎么处理，
嗯，
把它晕染开来，
嗯，
让它不是白的一片，
嗯，
而是有一个前后的呼应，
哦，
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哦、
就这样的，所以就没有白的流出来，但是你又感觉是中国画的留白，
哦，
是这样的，
就有综合，
对对对，
嗯嗯 嗯, 嗯。那么说到这儿呢，好，我们必须稍作休息，回来以后有更精彩的内容期待大家，好，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滋味下午茶，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做客节目的是旅美的国画师、国画大家，然后呢，我们的周平光老师啊，周平光老师，我们再回到节目线上来啊。您看哈，就是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关于国画的事情，然后还有个现象哈，我想跟您来聊一下。就是很多时候现在比如说有些人的书法，有些人的绘画的作品啊，就是国画的、
嗯、哼，
这些人呢他并不是画家，他也不是书法家，
嗯，
但是呢他却是一个有名的人，
嗯，
那我就发现很多呢在国内有名气的人，他喜欢弄一下书法，
对，
喜欢弄一下这个国画哈，因为相对来说就好像容易画一点点，
是，
而且呢这些人的画呀，提个字呀，画个画呀，还卖挺大的价钱，
嗯，
就跟我们这些就是好好学或者学了好多年哈、
嗯、
的人画的作品出来卖不了什么价钱，您觉得这个现象您怎么看？
其实这种现象来讲是受社会的影响，
嗯，
实际上是一种浮躁，而且现在有很多人走捷径，
嗯，
急功近利。当然我周围也有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名家，
嗯哼，
只比如他在哪一个方面做出了一点成绩，
嗯，
他也想来票几笔，
嗯
啊
嗯，
写几个字，
嗯，
然后拿出自己的作品来，
嗯
啊，但是呢这些不能长久，
嗯
啊，因为我们最后都要落到作品讲话，这个是最重要的。说一个有使命感的画家，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这样，
嗯, 嗯，
一定要做到有几点，哪几点是最重要的，
嗯，
第一点，心静，心静，
嗯，
要安静，
嗯，
不要去受这些东西的左右，
嗯，
你心才能安静。还有一个呢，就是心要干净的静，
嗯，
你不去想到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去想到这个名利的问题，你心自然干净、
嗯、
还有一个镜，就是对照镜子的镜、
嗯、
这个心镜就是你心里边一定要有一面镜子，这个镜子对于你来讲是一种观察、
嗯、哼，
对于你来讲是一种体会，是一种辨别。当你把这三个镜都做到了之后，你自然就会形成一个心境。是什么境？境界的境
、嗯、
对、
嗯、
当你有了境界，能不画好作品吗、
嗯、
能不能出好的精品吗、
嗯、
当然一定能出精品，能出好作品。所以我把这个归咎于什么呢？我觉得我曾经我就讲到这儿，我想到一个事情，很多年前我去台北故宫去看一个展览、
嗯、
这个展览是当时的黄公望的这个一个就是合璧的山水展，
嗯嗯嗯。
那在这个展的时候，他有一幅画作为陪衬在旁边展览，
嗯，
因为黄公望当时是受了这个赵孟頫的影响， 说他在画画方面，他晚年画画的时候，他有很多很多的方面的体会。
嗯哼，
在学赵孟頫。
嗯，
结果呢，赵孟頫有一幅画就放在那儿了，叫《鹊华秋山图》。《鹊华秋山图》以前我们是在画册里边见过，我没有见过原作，
嗯，
但是那一次到了故宫博物院一看，原作在那儿，哦，让我兴奋不已。
嗯嗯嗯，
那一看到真正的古人画的东西，
嗯，
真正看到一位大家的作品，
嗯，
他就是那么安静，
啊，
就是那么让人觉得可以这样子讲，望尘莫及。用我们现代人来思想来讲，望尘莫及，因为他一草一木，包括前面的、后面的距离、前景、中景这样的处理非常非常到位，所以让人会觉得很震撼的一幅作品在我的面前这样呈现。我就在想，古人为什么那么安静在作画？那为什么我们现代的人？就是
浮躁很多，
很浮躁，急功近利，
嗯，
就是这样的。所以就回来之后就一直在鞭策自己，一直在鞭策自己，
嗯，
其实就是自己讲的出作品出精品才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使命，
嗯，
要一个使命感的自己，
嗯，
成为一个好的画家是这样的。
嗯，所以那就是说，要纯粹一些哈，对于艺术的遵循要纯粹一些，
对
啊，功名利禄也那个这些都看得轻一点、淡一点，甚至根本就不在乎。
对，
嗯，那像这样的情况的话，会不会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就很多画家哈，
嗯，
我觉得很多画家有特别纯粹的这种艺术家也好，相对来说会不会就是生活比较紧迫？窘迫，对对对，
那是窘迫是一定的。
嗯，
但是问题在这儿，一个好的画家，他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嗯，
心态是最重要。
嗯嗯，
你今天哪怕粗茶淡饭，住一个这个
一居室，或者是
对一个居室
简陋都不得了，
一个非常非常简陋，
嗯嗯，
吃东西、玩什么、看什么东西，
嗯，
都很简陋，
嗯。
但是当你的心态有大山大川，
嗯，
你的心态就变了。
嗯
啊，所以我们说人要自在最重要。
嗯，
达到一种自在的心境，
嗯，
才是最高明的。
嗯，
是这样的。说窘迫，我们都有一个窘迫过期。
嗯，
哈，
嗯，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这边呢有很多画家来这边也是很辛苦的。
嗯，
像当初我们来都是很辛苦的。但是当你一直坚守和坚持的话，没有过不去的坎，没有过不去的困难，是这样的。
嗯，
对，
就像读书人是书中自由黄金屋，我觉得画画的人是画里自由黄金屋。
读书人叫十年寒窗，画画的人叫百年寒窗，很苦的，
还多十倍。
对，我以前自己嘲笑自己嘛，以前就是30年前是画技法。
嗯哼，
30年后是画修养，
嗯，
再30年以后画身体，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人就是一步一步一步的，这个所以我们现在我就自己在画身体，
嗯，
每天都得把自己给弄强壮一点，
对，身体
就画画的时间多一点，就是这样的。
嗯，但是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哈，
嗯，
是非常非常的享受的，对不对？
对，享受和难受并存因为你在画不了好画的时候非常难受，
啊哦，是那种难受。
对，
嗯，
而且基本上一晚上一晚上睡不好，你得去想它怎么去破解它，怎么把这个瓶颈期给度过，怎么把这个技法给完美化。
嗯，
所以有很多时候都哪怕一个构图不好的时候，你就会去推敲它，去想方设法的去改变它。
嗯嗯，
这个过程是很难受的。
嗯，
当你画到一幅好画，当你把这幅作品完成了之后，你就是一个享受的，又是一个愉悦的事情。
嗯，
所以讲五味杂陈呢，
就是所以您的所有的难受都是对于绘画来说的。
对，
就是从来没有就是生活当中任何的问题让你难受过。
也有啦，
哦，
我这个人是最麻烦的事情。有些时候大的事情我反而无所谓，小的问题，哪怕哪里漏水了，我也紧张得不得了。
但是您肯定不是去修漏水的那个人。
也会。我觉得有些时候，
嗯，
存在感很重要。
嗯，
哪怕我看到有一个地方不太对，我把它修好了，我觉得我有存在感，是这样子。所以有些时候审美也是这样子过来的。所以你要去发现自己的优势，除了画画你还可以做其他的，是件蛮好的事情。我觉得是人生就是这样的哈。
就除了画画咱还能修水管，
对，
哇，这太厉害了。
当然开玩笑，我开玩笑。
对，那么说到这呢，我们还是要稍作休息哈。广告回来以后呢，还有更有趣的事情请我们的这个周老师跟大家的分享。
滋味下午茶，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做客节目的是旅居美国的，在美国目前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画家周平光老师。啊，周老师，您在美国旅居了挺长时间的了。
对。
啊，那您就是通过对您自己的这个亲身的经历，你觉得如果是要在海外哈，就是推广国画啊，弘扬国画的这个艺术的话呢，您觉得要做些什么？您想做些什么？或者您现在正在做一些什么？
其实这个题目是蛮大的。我觉得在海外能够发展中国绘画，实际上也是一个很艰巨的事情。因为在中国画来讲，它毕竟前面加了两个中国，它有局限性。而且我们刚才讲到中国画，它的技法，它的表现方法，对于很多老外来讲，他们无法去了解你的背景，所以就有局限性。但是我是觉得中国画的画家，其实比如我现在我自己的考虑，我是在题材上，我是达到题材的广泛性。我就是说山水花鸟走兽都画，而且我是东西方的名胜古迹我都画。而且画家来讲，他的包容性非常强。说我常常画，我要画寺庙，中国的寺庙，我也画教堂，西方的教堂。我画很多。那当我画了教堂的时候，西方人他们都能接受，他们觉得哇，这个是跟我很接近的。那我画寺庙，我们东方人很接受，这个就是我的范围宽了，我的视野宽了，我的技巧技法宽了，所以对受众面来讲相应就宽了，是这样的。说在我在画画的时候，我也把我的作品用具象的和抽象的，用重彩的，重彩就包括了工笔写意，就大块面的色彩，然后泼彩的东西都运用到绘画里边。相应来讲，你让东西方的人都能够知道你画画，你的画有自己的个性，这个是最重要的，是这样。所以我就一直在这样子做，也一直在这样子秉承着这样子的思想来传播中国的文化，不知不觉就让大家能够接受中国的绘画特点，是这样的，
潜移默化这样。
对对对对对，
让他们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对对 对, 对，说绘画的语言的表达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的自己的定位是最重要，所以你才能把自己的文化给慢慢一步一步的弘扬，一步一步的弘扬开来，是这样的。
那么就是在欣赏绘画的同时哈，很多人呢就提到了一个审美的问题。因为我们也曾经看过一些文章，包括在国内的有一些建筑物也好哈，有一些绘画，那个审美真是你觉得不好看，
对，
非常难看，
对。
那么难看，他怎么能把它弄出？他怎么能把它，比如说一个雕塑或者一个建筑，他怎么能把它做出来？然后他的审美在哪里？还是我们怎么样平常怎么样提高我们的审美？
其实我们以前讲到一些雕塑也好，看到一些绘画作品也好，本来就不是美的范畴。基本上说拿现在的话叫审丑。
对，
审丑审来审去，实际上是审问自己，拷问了自己。这个是对大家来讲是一种污染。其实我们现在看天地之下，处处皆美，处处皆美，但是一个好的画家 或者一个作家如何去发现美或者是再现美。像我们以前画画的时候，就是说老师会告诉我们说，你看到一个场景，你写生一个场景，你首先写之前你要被他感动，你感动了之后你才能去感动别人。所以你当很多东西是你不是被感动了，你被惊吓了，然后你再去惊吓别人，你想这个问题就非常非常严重。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大自然有四季之美，对不对？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有它自己的特点，有它自己美的地方啊。就像我们在讲到这个色声香味，每一个地方都是让你会去体会到美的东西。比如我们听到好的声音，好的歌曲，那是美的享受；看到一幅画是美的感觉；吃到一盘菜有香的感觉，有口欲的感觉，都是很美的事情，甜在心里吧。就是我们讲就最简单的色香味，这样都是美的这种体现，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我有时候哈，就是发现哈，有些人就会他会刻意的，比如说装扮自己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呢，却表就比如说包括自己家里面的装潢啊什么的哈，就是非常用很多的钱或者用了很大的心思，结果呢，并没有觉得他的品味啊，或者是他的审美有多高，
对
啊，所以像这种都就有点尴尬。
我也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你还朋友说啊，你到我家里来看，结果
金碧辉煌，
装修的豪华的不得了，但是墙上挂的一张画呢是街边买的，或者是其他的店里边几十块钱买的这些画，你就感觉它少了什么，少了一个文化底蕴。我最简单一个事情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要帮一个酒店画一张画，那个酒店就是说这张画有周先生你来帮我画，那我就把稿子给他看，老板就说我这个画非常好啊，那我们就请你画。旁边坐了一个搞装修的说，你不要找周先生画，这个事情我给你用电子喷绘给你搞定就行了，我给你随便给你喷一张什么画就挂起来了，那好得不得了，又真实又好看，就这样的。这种事情太多了。
那老板选择了谁啊？
当然最后还是选的我嘛。
那他还是有一定的品味。
对。其实我就讲到审美的话哈，其实审美是自身的修养的体现。其实我们在想以前的很多的戏曲家，像梅兰芳，陈念秋、尚小云、荀慧生，我们四大名旦，每个人都是画画书法的高手。他们何来审美？但是就是因为其他艺术的修养提升了他们的审美的感觉，提升了他们自己审美的素养。就像张大千也好，徐悲鸿也好，还有叶浅于、关山月这样的画家来讲，这些人通通下来都是京剧、评剧、川剧的欣赏者，而且是这些演员的知音，就是相互吸收营养，就是提高自己的素养，都是这样的。说审美如何审美，就是因为是素养的堆积，修养的堆积，你才能去发现美，才知道美，也知道什么是丑的，就是这样的。
对，是从旁边的哈，是从周围很多的这个知识啊，是那些作品里面来到的。
对。
好，那么我们除此之外哈，就是现在时间差不多到了我们下半段的时候。
OK。
所以我们关于国画啊，关于艺术都说差不多了。
对啊。
那我们就现在说那个家庭。
好的。
这转变哈，突然一下转下来了。
好的。
因为我想请教一下哈，就是您除了绘画以外，您还有其他的爱好吗？
其实我的爱好比较多。 爱好很多。
嗯嗯嗯，
我以前学过音乐，
嗯哼，
拉过小提琴，
嗯
嗯，但是拉了小提琴一边是在画画嘛，
嗯，
偶尔会拉小提琴，但是拉到一定的时候，而且很多专业的，因为我们那个宿舍里边坐了很多音乐家，都是很专业的，
嗯嗯，
他们会告诉我父亲说，哇，你的儿子音乐很有天赋，哎，他拉的琴声跟别人不一样，哎，
嗯，
但是就是因为在那个年月说这些东西是风之修的东西，就不让拉了，说我爸说你还是重操旧业，你画你的画吧，这样不会影响别人，
哦，
然后说我就把这个音乐就放弃了。
嗯嗯，
那另外我喜欢什么，我喜欢戏剧，因为我是从小在这个戏园子里边泡大的，
嗯，对对对，
所以每次一听到锣鼓声我就会很兴奋然后就看到里边跑进跑出的演员，
对对对，
然后就觉得哇自己身临其境就是感觉就好像自己也是一个演员一样的，所以我自己就喜欢戏剧，
嗯，
说京剧、川剧、越剧，只要是什么好的戏，我都去看，
嗯嗯，
就是很爱，非常爱，
嗯，
是这样，
嗯嗯。
所以我现在画画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一定要有音乐伴奏，
哦，
我才能画画，
嗯，
因为我觉得音乐就是给我带来的是灵感，
嗯，
给我带来的是节奏，
嗯嗯嗯。
所以我在画画的时候就很享受，就刚才讲的享受，
嗯，
享受这个过程，
嗯，
不去想结果，
嗯，
只想过程，就这样的。
嗯，您就是比如说爱运动嘛？
对，我喜欢
运
动，我喜欢
运
动，
哦，
运
动也喜欢。
对，
您都做些什么运动？
嗯，我以前是做器械的运动。
哦，你说是健身房的那种？
对，比如说，
哦，
比如说举杠铃呐，啊，举哑铃呐，啊，
嗯，
我现在还举哑铃，
嗯，
每天都举。
嗯，
然后，另外就是很喜欢就是游泳。
游泳？
对，
现在也游吗？
有，我一年四季都游。对，
一年四季每天都游啊？
每天都游。
哇，你这坚持了多久？
都没有间断的，我坚持很久了。坚持很久，但是冬运是差不多几年前开始的，所以我每天，就像我今天要来之前，
嗯，
我都先
去游泳了。
去游泳，
今儿今天这天气，
对对对，
您那是恒温的水吗？
没有，凉水，很冷很冷。对，
室外室内啊？
室外的，
哇塞，
没有加热的。
我是真是觉得哈，如果听众朋友们如果真的是要是见到这个周老师本人的话，你会发现他的皮肤真的非常的好，白里透红，而且呢说话中气十足。我现在知道原因了，
嗯，
就是冬泳闹的。
对对对，然后我除了冬泳，我每天跟太太一起还得转山。
啊，走，
我们走差不多要走10000迈左右的路。
哇，
对，是这样的，基本上是这样，每天都是坚持的。
嗯，其实您这说到了太太哈，嗯，就是在你背后，人家说了一个成功的男士背后就有一个女性一定在支持他，
是，
对不对？啊，那我们就不在广告之后回来聊聊啊，您和您太太的事好吗？
OK， 好好
哇，好像这句话吓到他了，
有点吓人。谢谢谢谢。
滋味下午茶，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做客节目的是目前在美国最具影响的中国画家之一，我们的周平光老师。来，周老师，我们现在不说国画了，我们来说家庭。对，因为每次呢，就是太太都跟您一起来做节目，
嗯，
而且呢，能看出来你们之间呢真的是相亲相爱。
嗯，
您能在就是告诉我们，你们在就是结婚多久了吗？
我们结婚都41年了。
哇，
嗯，
所以就是太太就一直是在背后支持您的那一位。
对，她也在前面支持我。
前后左右都支持。
对对对对对，实际上这样的，
嗯，
我跟太太我们俩的背景都是差不多。
嗯，
我太太的爸爸妈妈都是川剧的演员和川剧的家属。
嗯，
我的爸爸妈妈也是川剧界的。
嗯。嗯，
所以我们俩的背景是一样的。
嗯，
那我们又当时在同一个宿舍里边，
嗯，
所以基本上算是
青梅竹马，
知根知底。
嗯，
青梅倒没有竹马，
嗯，
就是属于青梅。
嗯，
没有从小认识，但是之前大家都知道。
嗯，
但没有进一步的交往。
嗯，
后来就是因为我们就搬到了一个宿舍里边，大家就开始交往，
嗯，
是这样的。
嗯，
所以背景都是相通的，
嗯，
而且饮食 也是相通的，
吃的
爱好也是相通的，就这样的，所以才走到一起。
吃的到一块儿，说的到一块儿。
对对对，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还是跟当年是一样的嘛？就现在还是聊不完的天吗？
对，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基本上说我们现在聊天的话题也开始逐渐变，以前呢是你我的聊天，现在是你我他的聊天了。为什么？有了孙子，有了孙女，他们的聊天又不一样了，又有媳妇这样的，说就完全不一样的聊天范畴了，范围就扩大了，是这样的。
所以你就是因为从您的这个笑脸哈，每次那么朝气蓬勃的那种感觉，就是您觉得你的生活幸福吗？
有幸的，有不幸的，是这样的。实际上，我是觉得，长最关键就是怎么样叫知足常乐。我觉得一个人知足常乐是最重要的，因为你要知足，你才会乐。你不知足的话，你就不会知道怎么是乐。所以我讲自在。知足常乐，对我来讲是我自己人生的格言。是这样的。对，
那就是在家庭当中哈，您觉得是您付出的多，为这个家庭付出的多，还是太太为这个家庭付出的多？
其实我很单一，我就是画画，所以我相应来讲付出的少。太太她一天就忙不完，所以她相应来讲付出的多。为什么呢？人家说家务是看不到的。
对，
一天忙完，全部忙到最后要休息的时候都还不知道有没有做完。但我画画就不一样了，我今天把这一张画画完了，我就算是做完了。所以我就干脆就躺到那儿休息一下会怎么样子，别人还觉得我很累，实际上最累的是他。所以你要去心里边要想到对方。就是这样的。是最重要。
对，因为很多好朋友他可能都不是特别知道，就是说家务事那么多。
对
啊，那如果是你觉得您能看到太太为家庭付出了这么多，那您会平常会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对她的感谢呢？
其实都是老夫老妻了，好像我也不会去说什么甜蜜的话，也不会去做什么甜蜜的事。我最多说好好好，你如果需要买什么的你自己去买吧，反正钱都是他在管，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是钱都是他在管。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人的数学特别差。
不善理财。
绝对不善理财。但是我心里边有数很重要。我知道这个钱是大致是多少，所以我每次跟他讲，我说你该去买你就买什么东西，你想起来就是买。我觉得我对钱方面我看得非常淡，是这样的。
而且重点是互相之间那种信任。
对
啊，
对，
对，那种信任是可能别的人或者任何都不能取代的。
是的，是的，是的。
好，那就是那如果是您是全身心的投入在画画当中的话，是不是孩子也不怎么去管呢？
没有，我孩子也要管。以前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因为我觉得孩子是父母双方的。你如果孩子的进取心没有，实际上对你的后代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跟告诫自己的儿子说，哪一个事情你可以勇往直前，哪一个你去多去想一想该怎么去运作，该怎么样去进取，是这样的。所以一定要去想到，因为这个我们只有一个小孩，因为从国内来的都是一个小孩，说就把他当成宝贝的，一直在人家说儿子要穷养，我说我们的儿子穷养也好富养也好，按我们自己的方法来对他，只要我们用真心来对他，他就会用真心来对我们，是这样的。是这样。
那就是对于您跟您太太在生活当中这种相处模式哈，就比如说你们有没有说什么大事都听太太的，还是大事都听我看见太太在旁边摆手，
对，
刚问完，所以大事的话还是听您的。
其实我
还是商量着来，还是商量着来。
不是，因为我们是小事儿都听他的，大事儿我们家里没有，说都全是他都听他的，是这样的。
对，大事不容易发生。
对，
这个跟好多家庭的相处模式都
是
一样的。对对对，那就是如果是比如说在这么多年，就像您说的老夫老妻，那有没有就是说在特殊的日子里，比如说纪念结婚纪念日啊、生日啊，还有这些的时候，你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就是表达方式呢？
对，都有都有。
哦，都有，
每年都有。
哦，
对，每年都有。我记得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常常出差嘛，
嗯，
只要是遇到他的生日也好，或者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好，
嗯，
我都会买很多的东西，
嗯，
然后带回来给他。那现在呢，就是说他的生日我一定会买一束花，
嗯，
因为我没有管钱，说我没有多大的那个费用去给他买其他东西，所以我就给他买一束花，嗯，拿给他。
那他会喜欢吗？就是他，因为很多时候哈，我们就是就是中国的那个夫妻都会说，哎，你买花太浪费了，因为这个花花了钱，然后放在那就扔掉，后来是扔掉的。
他是个他。我太太是一个比较节约的，所以她会问我，你这个花买的贵不贵？开玩笑，开玩笑。我每一次买的花，她都很非常非常喜欢，然后就一直不停的放那个云养液，不停的换水，让那个花的周期更长
一点，
更久一点，是这样的。
那您觉得就是在从现在哈，你回看您的这个以前，然后到现在，
嗯，
您觉得您是一个幸运的人吗？
对，我是觉得我是感谢。就是我说我常常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发几个字，
嗯，
一个呢是惜福，
嗯，
一个呢就是知足常乐，
嗯，
是这样的，
就充满了感谢。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感恩，
嗯，
因为我觉得我对父母来讲是感恩，对我的老师来讲是感恩，对我的周围的朋友来讲是感恩，因为有他们才有我现在，
嗯，
是这样的，
嗯，
说，
嗯，
还挺，而且重要的当然就是我太太，说也非常非常感恩她，
嗯，
能够可以这样子讲，也是叫做知遇之恩吧，哈，有些时候真是这样的，
嗯，而且是陪你走过，不管是低谷还是
对
吧？是高光时刻都在旁边陪着你。你看，你让我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在整个的这个访问过程当中，周老师的太太都举着一个手机，然后再给他拍录像，手真的是很酸的，很累的。
对，
嗯，
对，
所以真是从点点滴滴和一些小的细节都可以看到你们真的是恩爱的这个一些这个就能猜，都能想象出你们平常是多么的恩爱的，让我们这些年轻人非常的羡慕。
没有没有，
也是想向你们多多学习。
没有，谢谢。
周老师已经笑得不行。好，那我们说到这儿呢，的节目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因为现在是这个2022年的最后几天。
对
啊，那么也是祝两位老师呢，就是幸福啊，一直这么快乐幸福下去，然后也是新年快乐。
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嗯，
也祝福各位观众，
嗯，
啊，各位听众，
嗯，
然后新年快乐，
嗯，
新年快乐，
好的，
身体健康，
好的，谢谢您，
谢谢，谢谢，
好，拜拜。